那段时间，黄洪波再也不把朋友带回家，因为不是丈夫的身份，顾芬对黄洪波也宽容了许多。顾芬想做生意，在如东县城的繁华街道上看中了一个铺子，黄洪波拿出50,000元交给顾芬。顾芬的父亲生病住院，黄洪波衣不解带，在一旁照顾2天。顾芬对黄洪波很感激，可对黄洪波提出的复婚要求却置若罔闻。最开始黄洪波心里不爽，但后来他想把居住的房子留给和前妻生的儿子。为了减少麻烦，黄洪波后来也不再提起复婚，两人继续同居住在一起。两人本来相差10多岁，随着时间推移，顾芬发现和黄洪波越来越没有话说。顾芬再次想离开，闺蜜知道她的想法后劝她说，既然你知道和他不合适，就赶紧搬出来，不要再这样纠缠下去了。也许是听了闺蜜的话，不久顾芬提出要搬出去，黄洪波气急败坏地说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我们虽然没有拿复婚证，但我们和夫妻有什么区别吗？我对你这么好，照顾你前男友，拿钱给你开店，出钱给你爸看病，我不比任何一个丈夫差啊，你是要让我成为笑话是吗？黄洪波的话像锥子刺痛顾芬的心。2017年春节后，顾芬将店铺转了出去，将所有的钱都还给黄洪波。接着顾芬开始四处找工作，并在一家食品专卖店找到一份主管的工作。不久后，顾芬以方便上班为由，在公司附近租了间房，搬离了黄洪波的家。搬家那天，黄洪波将顾芬堵在家门口，问他什么意思。顾芬安慰道，我偶尔还会回来的，不过要是遇到合适的，也试着交往一下吧。黄洪波知道这是顾芬要彻底分手的节奏，他恼怒不已。其实私底下黄洪波也交往过几个女友，可和他们在一起，眼前全是顾芬的身影。为了让顾芬留下，黄洪波拉下面子求道，咱们复婚吧，我来好好过日子好吗？这么多年来我心里只有你呀。顾芬咬咬牙推开了他。这时门铃响了，原来是小区居委会的施大妈通知明天广场上有义诊，让你老公也去，这次医生是上海来的，查查没坏处。顾芬笑着说好。黄洪波听着顾芬熟念的和施大妈寒暄，想起这些年两人对外仍然以夫妻相称，而且顾芬也一直没有和任何男人交往，黄洪波又燃起了希望。顾芬搬出去后，黄洪波每天去顾芬的店里和出租屋纠缠他，让顾芬不堪其烦。好在后来黄洪波的工厂活多了，他也忙了起来，才没有再去骚扰顾芬。顾芬工作努力，而且多年服装店的经营，不仅穿着打扮自有风格，策划营销管理下属也很有方法。顾芬的才能引起了公司经理40岁的离异男子坎金浩的注意，特别得知顾芬也离异后，坎金浩对他展开了追求。坎金浩和顾芬志趣相投，两人对人生许多看法也不谋而合，两人经常约着一起去吃饭，一起看电影。顾芬和坎金浩出双入对的消息很快传到黄洪波的这里，他气恼地质问顾芬，你和那男人怎么回事？顾芬不耐烦地说，
我们早就离婚了，我的事你管不着。
直到这时，黄洪波才意识到和自己同居生活了4年的顾芬这一次是真的要离开了。他不甘心地说，
我们从来没有公开过离婚的事儿，在大家眼中你还是我黄洪波的妻子，你又不怕别人戳你脊梁骨？
顾芬无所谓地说，
别人要怎么误解就让他们误解吧，反正我俩已经没有关系了。
这个女人可真绝情啊。黄洪波气恼地找朋友喝酒，朋友们不知实情，起初还以为顾芬婚内出轨，大家纷纷替黄洪波打抱不平。
我们当初就劝你不要娶她，好吧，现在把你当傻子。
还有的说，
这个女人也太可气了，当初你重情重义付出所有，现在呢，
你呀，嘿。朋友们的话更让黄洪波心绪难平，回想自己曾那么重情重义，是大家口中的道德标杆，如今却沦为大家眼中的笑柄，心中充满屈辱和愤怒。他给顾芬发微信，发现顾芬将他拉进了黑名单。为了避开黄洪波， 顾芬决定辞职去外地。为此，他向坎金浩讲明了一切，希望他能理解。没想到，坎金浩得知后，认为她是个善良的女人。正因为这份善良，才导致现在的这种局面。为了帮顾芬避开黄洪波，他安排顾芬去南通市的分店去学习三个月。这边找不到顾芬的人，黄洪波像热锅上的蚂蚁。2017年5月10日，听说黄洪波去了盐城的分厂上班，顾芬终于松了口气。这时，坎金浩向他求婚，顾芬幸福地答应了。黄洪波得知后，赶回如东县城。那天傍晚时分，黄洪波赶到顾芬租住地，质问顾芬是否真的和别人谈婚论嫁。黄洪波的死缠烂打，将顾芬心中最后一丝温情也磨光了。他只想快刀斩乱麻，尽快解决这个麻烦，所以直截了当地回答道：“我和谁结婚，你管不着。”说着就给男友坎金浩打电话，还起身往门外走。黄洪波气急败坏，当年他顶着巨大压力将这个女人和男友一起接回家，如今却被他公然背叛，让他成为笑话。他实在咽不下这口气，失去理智的黄洪波拿出揣在怀里的刀刺向顾芬，顾芬倒在血泊里再也没有醒来。黄洪波被随后赶来的警察带走。2017年10月20日，当地中院第一次开庭审理了此案。检察机关以故意杀人罪起诉黄洪波，等待他的将是法律的严惩。一桩在当地成为佳话的婚姻，却因世事变迁让感情变了味儿，令人扼腕。当感情逝去，顾芬不应让感情和恩情裹挟在一起，拖泥带水，让黄洪波一次次看到希望，是悲剧的源头，而是应帮黄洪波跳下道德高地，理智分手。至于恩情，他完全可以选择更单纯的偿还方式。黄洪波嫌恩所爱，用道德绑架感情，最终一场恩情发酵为惨剧。本案值得警醒。